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潮涌，年产仅50多部电影，到如今年产影片700部，年度票房超过550亿元。40年的不平凡岁月中，无数优秀的中国电影作品作为时代经典，成为几代人的回忆。而电影中的插曲更让许多人魂牵梦萦，享受其中。音乐人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策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一首首乐曲中追忆中国电影音乐40年的发展历程，听40年的光影变迁。第3期，在市场中探索，电影推广曲是助攻还是自嗨？
随着国产电影市场发展及票房迅猛增长，用演员的号召力获得关注度，别出心裁的电影海报以及不同版本的预告片等常规的营销手法，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时代电影宣传的需要。而主题曲、插曲作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其自身的属性特点，成为了电影营销的重点方向。音乐营销越来越被重视，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专注影视音乐创作。随着音乐在电影创作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方愿意请专业的作曲作词人量身打造电影音乐，力求歌曲与电影气质的高度契合，以便这样才能在电影宣传的音乐营销环节上发力。而明星歌手引发的粉丝效应也势必会给电影的推广宣传造势。电影的宣传曲和推广曲一般会请当红歌手或者是实力强劲的歌手演唱，王菲、陈奕迅、张靓颖这类电影歌曲的专业户，他们无一不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庞大的粉丝群体，这首先就为电影积累了一批原始观众。虽然好的电影音乐能够为电影作品锦上添花，但决定影片最终命运的依然是电影本身。制作精良的影片才能经得起市场与时间的考验，因为电影音乐的营销作用本就是辅助性的，它无法也不可能取代电影本身的营销价值。现在电影观众越来越成熟理性，主题曲营销也许一时能够吸引观众注意，但是如果没有高品质的电影作品作为支撑，很难取得好的市场反响。本期音乐人生，我们就来聊聊电影推广曲的那些事儿。
顶风暴泥泞中跋涉，是谁说 有梦。
音符不断重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故事终将老去，但歌声永远年轻。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侧耳倾听。这里是音乐人生。国产电影用歌曲 MV 推广电影，大约可以追溯到2011年，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这首歌依托着王菲和陈奕迅的热度走上春节联欢晚会，电影票房也突破2亿，让导演张一白成功晋级亿元俱乐部，而王菲也以主唱9首电影主题曲的记录，被誉为主题曲女王。但将这种营销形式玩出花样，建立音乐 MV 宣传物料理念的却是大鹏。他的电影处女作《煎饼侠》主题曲由赵英俊、胡彦斌、谭维维、热狗、二手玫瑰5位不同风格、不同地区的歌手同时演唱，引发一轮宣传热度。后来的推广曲《五环之歌》更是独立于影片之外，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近两年，电影推广曲在宣传中的应用开始愈演愈烈，甚至已成为所有宣发物料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电影市场已经形成一种没有推广曲就不算电影营销的热潮，不同于以往推广曲及主题曲或插曲的模式。有些电影推广曲并不直接使用在影片当中，甚至有些进口影片也会找国内歌手来唱一首推广曲助兴，如萧敬腾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唱了中文推广曲《决绝的信仰》，毛不易为《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推广曲《请你记住我》等等。这类本身只是为了营销而存在的歌曲，在电影前期宣传中出现的越来越多。
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我即将会消失，请记住我，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电影主题曲和电影推广曲的区别。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和电影有关系的，一个和电影压根没有那么大关系。先说说和电影没多大关系的推广曲，举一个大家一听就懂的例子。2015年， 导演侯孝贤的片子《聂隐娘》上映，当时选择了朴树在木星作为电影推广曲。当时的电影推广曲的推广文案是这么写的：在木星并非一首纯净版的朴树新单曲，因为它还有一个头衔，那就是电影《刺客聂隐娘》宣传曲。是侯孝贤为偶像的朴树将古风的歌词与电影中每个人不可言说的孤独和苦楚相搭。不过和目前频繁借用电影平台的音乐人不一样，朴树虽然入行以来也有不少的影视甚至是广告歌，但是朴树的这些定制型歌曲从本质上来讲还都是他的本质原作，放到他的唱片里如果不特别标明歌曲的使用背景，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的。你要说这电影推广曲是朴树看完侯孝贤电影写的，估计肯定很多歌迷都不信，因为朴树的创作可能那么快吗？朴树也许还想靠着刺客聂隐娘宣传一下自己的新专辑，但结果发现专辑质量不行，对音乐有着一定要求的朴树将专辑返回去重做，但直到现在新专辑都还没有发。其实导演也未必清楚究竟什么样的歌曲要做推广曲，什么样的歌曲要做主题曲，所以曾有影迷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喜欢一个电影，你喜欢一首推广曲，我们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在一个世界里重合的，因为我在电影院听不到你爱的推广曲，你听推广曲才会去看电影，大概也会很失望，反正你也听不到。
少沉浮过往，苍浪之江，东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有没有人因为一首主题曲或者宣传推广曲好听而进入影院看电影？或许十年前还会有无数观众说是，但这几年真不好说了。尽管电影营销产业向来深谙爱屋及乌这个道理，因此在电影公映之前比拼主题曲与宣传推广曲的影响成为博取票房的一大杀器，但随着电影业内投资结构的调整，特效制作、明星片酬等成本的上调，电影音乐的经费也被一再压缩。推广曲、主题曲、插曲是电影的组成部分之一，往往需要紧扣电影主题，与故事情节、人物角色等有着非常强的联系。比如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依旧》， 《少林寺》的主题曲《少林少林》以及插曲《牧羊曲》等，都伴随电影一起成为经典。
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
电影歌曲也有过一段寂寞的时光，起码在2000年前后十年，主题曲插曲之于电影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直到2011年，张一白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公映，陈奕迅、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因为爱情》火爆一时，张一白可谓重整电影主题曲风光第一人。但《因为爱情》的成功，并不单纯是主题曲的功能化被重视，而是这首歌非常契合时代情绪，仿佛让人们在愈发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慢悠悠回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纯爱滋味。在以因为爱情为代表的一系列营销手段的推动下，制作成本仅3000万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最终收获近2亿票房，排名当年国产片第8。尝到甜头后的导演张一白又在此后的作品《匆匆那年》发行期间复制了这种做法，再度邀请王菲为影片唱同名主题曲。这一次的反响比上一回还要热烈，发布歌曲 MV 的微博转发量达到18万，当日全网播放量超过700万，并创下5天2000万的优酷播放记录。影片最后收获5.7亿票房，成为2014年贺岁档冠军。张一白本人坦言，请王菲来唱《匆匆那年》，就是为了让前面2个半月宣传营销的积累有一个突破点。张一白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推广模式的潜力，纷纷开始尝试音乐营销，并在此后数年时间里打造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我们要藕断丝连，随他吧，随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一转身不再牵挂。白雪发亮，铺满我的过往，没有脚印的地方。孤立过度很荒凉，我是这里的女皇。漫天飞霜像心里的风暴一样，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里，就很好地用了王菲的《人间》当成是推广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首歌同样也被正片用成了插曲。大概王菲真的是一位很值得被用在电影里，可以当作提高票房宣传手段的歌手吧。张一白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推广曲用的是邓超版本的电台情歌，因为演的是一个电台 DJ， 用这首歌很贴合人物的设定，而且有影迷说在电影院里听到莫文蔚的声音还是让很多人鼻头一酸，毕竟王菲和莫文蔚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要说是谁刮起这股子推广其风潮的，还是迪士尼。当年的《冰雪奇缘》就是因为发行了26种语言的主题曲，每个国家都有2位歌手诠释 Let It Go， 所以国语版的就率先用成了推广曲。但剧中胡维娜的剧场版和宣传用的姚贝娜的主题曲版本都完成得很好，堪称最完美的国语版配曲。
留下自己的过去，抹掉眼泪的痕迹，随他吧。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一转身不再牵挂。
2014年7月，韩寒《后会无期》和郭敬明《小时代三》同期公映。在公映之前，两位导演便开始了主题曲与宣传曲之战，玩起了拼歌游戏。韩寒请来朴树唱《平凡之路》，邓紫棋唱《后会无期》，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东极岛之歌》，郭敬明则一口气推出蔡依林《万花筒》，苏打绿《微光》，周笔畅《别忘了》，陈学冬《不再见》，吴亦凡《时间煮雨》。虽然二人的电影风格和观众群体皆有所不同，但这次韩寒与郭敬明的音乐 PK 却成为电影音乐拯救票房的最好时期。而朴树的《平凡之路》被视作是韩寒处女作《后会无期》能卖出6.2亿票房的一大功臣。根据口碑监控系统显示，对音乐的欣赏是大量80后文青走进影院的重要原因。后来虽然泰囧、大鱼海棠、何以笙箫默、左耳等片也推出过音乐作品，但多是在电影公映前后火过一阵子，没能像因为爱情、平凡之路等作品真正在大众流行文化中留下稍微清晰一些的痕迹。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潮涌，年产仅50多部电影，到如今年产影片700部，年度票房超过550亿元。40年的不平凡岁月中，无数优秀的中国电影作品作为时代经典，成为几代人的回忆。而电影中的插曲更让许多人魂牵梦萦，享受其中。音乐人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策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一首首乐曲中追忆中国电影音乐40年的发展历程，听40年的光影变迁。第三期，在市场中探索电影推广曲是助攻还是自嗨。
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
对于主题曲、插曲以及宣传推广曲的滥用，也一度引起业内讨论，大家产生了这样的疑惑：片方费尽心思拿音乐作品说事，是不是对电影本身不自信的表现？能解开这个疑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2014年公映的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在这部电影进入院线之前，他的宣传曲《小苹果》已成洗脑神曲，进入大江南北的广场舞现场。等到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小苹果》已经是标准的宣传曲，除了演唱者和表演者，也是电影的主演之外，它与电影故事和主题并无半点联系。以很低的制作推广费用博得最大程度的宣传，使得《小苹果》成为电影营销的一个经典案例。但无形中，《小苹果》也透支了观众对于电影宣传曲的消费热情。至少从《老男孩》的票房看来，《小苹果》作用不大，或是受审美疲劳的影响，好听的宣传曲仍会在社交媒体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已经有了充分免疫力的观众已经懂得了如何区分宣传曲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学会了把宣传曲的质量和电影质量分开看待。以往那种因为喜欢电影宣传音乐而进入影院观影的热潮，其实已经彻底淡去了，观众拥有了通过更多信息渠道辨别电影质量的能力。随着营销在电影宣发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易于推广和传播的推广曲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电影宣发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几乎所有热门电影在宣发期内都会发布专属推广曲，有的甚至还拥有5到6首风格各异的推广曲目。但火爆的市场同样带来推广曲价格虚高、歌曲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推广曲的转化率已大不如从前。早期只有投资过亿的大片才会找到相应级别的创作者来担纲制作电影音乐，而小成本制作电影由于成本限制无力或不想花钱专门打造主题曲，常常采取与音乐公司合作的方式，直接从艺人现有作品中挑歌来充当主题曲，传播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曾经有人说，推广曲的实质就是花钱买吆喝，那这笔钱花得还值得吗？
要走多远才算走进森林？曾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是人着草怎么自身残忍，青丝难忍。
港囧的《清风徐来》，唐人街探案的《唐人街》，煎饼侠的《煎饼侠》同名曲，以及万万没想到的《大王叫我来巡山》和《万万》，以及和《西游记》女儿国的《女儿国》，都出自音乐人赵英俊之手。由于他创作的电影歌曲传唱度颇高，影片票房也很不错， 因此它也被称为票房吉祥物。暂且不论音乐对电影票房的影响有多大，目前可以窥见的是，音乐在电影创作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方愿意请专业的作曲作词人量身打造电影音乐，力求歌曲与电影气质的高度契合，以便这样才能在电影宣传的音乐营销环节上发力。电影音乐之于营销宣传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年形成了一个小型产业，诞生了专业的创作者，催生了成熟的推广体系。但对于宣传性质的音乐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一些电影出现了质量倒挂的问题。比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王菲和林宥嘉分别为他演唱了主题曲和插曲，但这无助于电影评分的提高。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电影音乐究竟能对票房起到多大作用，也成为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宣传期的热度是音乐和电影两个行业之间的互相影响，音乐人为电影宣传带来流量，这种合作一方面能刺激音乐圈的创作活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音乐人和作品的曝光度。然而并不是每一首主题曲或推广曲都能流传开来，更多的衍生歌曲在电影上映后就失去了生命力，随着电影下映一起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
主题曲也好，插曲宣传曲也好，总体说来是要服务于电影的。音乐是电影的加分项，但不能把音乐简单等同于加票房项。这几年业界热衷于利用各种音乐来为电影进行宣传，无外乎是对低质量电影进行曲线救国，以此掩盖电影创作上的苍白与空洞。 只有当好的音乐遇到好的电影，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作品。好的音乐遇到差的电影，或者差的音乐遇到差的电影，都会酿成不同程度的灾难。它或许能短暂吸引一下眼球，但长远看来，必然会对创作与观影两个群体带来不好的体验。
出现为了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明天，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当分手是种锻炼，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过，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失落消化成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时候像没心没肺话很多，我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人说心如刀割，钻石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生活才有更美轮廓，干了每滴寂寞进化成更好的我。
在电影越来越重视影视音乐营销的同时，对于歌曲来说，也可以借助电影宣传，在铺天盖地的推广中迅速提升知名度和传唱度。对于歌手来说，每一部电影的推广曲都会在全网铺开，拓宽了音乐宣传的渠道。且电影市场需要音乐拓展各类人群，歌手也希望通过电影把它本身的价值放大，相互促进，相互推动。一直以来，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主题曲或推广曲，但近年来，宣传曲和推广曲等电影音乐去做电影营销成了每部电影的标配。这样一来，每一首歌曲MV、发布会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让电影有了更多更新的传播机会，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引发多轮传播。
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是偷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某个尘土，他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他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他可曾淡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电影本身是一种声画结合的艺术形式，相比于传统的海报和片花式预告片，推广曲的 MV 更能让观众感受到影片的方向性。推广曲是一种能让观众直接感受到影片气质的宣传方式，同时音乐艺人的加盟还能为影片带来额外的流量。但尽管推广曲市场正变得越来越火热，人人都想借此来带动影片票房，可如今做推广曲营销所呈现出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不仅爆款歌曲变得越来越少，靠音乐带红一部影片更是难上加难。那依托音乐营销电影就一定百发百中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虽然好的电影音乐能够为电影作品锦上添花，但决定影片最终命运的依然是电影本身。制作精良的影片才能经得起市场与时间的考验，因为电影音乐的营销作用本就是辅助性的，它无法也不可能取代电影本身的营销价值。无论用何种夺人眼球的音乐营销的手法和形式，都无法弥补影片本身的品质不足。加上现在电影观众越来越成熟理性，主题曲营销也许一时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但是如果没有高品质的电影作品作为支撑，很难取得好的市场反响。虽然一首歌带火一部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歌火电影不火的案例。大众耳熟能详的《五环之歌》足够火爆，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是出自电影《煎饼侠》的宣传曲？所以好的电影音乐要与电影整体调性高度契合，这样才有可能增大电影的推广传播力度，继而推动电影票房， 还能够在电影上映时期辅助影片传达情绪，打动观众。前任三再见前任中，由女主的饰演者于文文演唱的插曲《体面》，因感伤的旋律、扎心的歌词而广受观众欢迎，精准地引发群体性情感共鸣，完成了音乐对电影所表达的情感的一种升华，把音乐营销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最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我刚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
2015年，高晓松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们现在学的是好莱坞的那套东西，不同的是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和音乐公司往往是同一个公司。三年过去，国内的电影与音乐虽然还没有形成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完整的共生体系，但是国内的电影音乐正在朝着为电影的艺术性服务发展。音乐紧扣电影主题的同时，也能够炮制热点话题，持续发酵传播，带动电影关注热度迅速升温，为电影的宣传推广不断加码。未来电影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音乐营销也将大有可为。
再见不负遇见。